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古人说过那么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其实要说起来，世界上什么最可怕？人是最可怕的。什么狼虫虎豹啊，你要不侵害他，他绝不会伤你。而这人是变化多端呐。尤其咱们《贺龙全传》，正说的贺龙上湘西要去拖枪拉队伍，这一路之上真赶上《西游记》的九妖十八洞，洞洞有妖精，什么人都有。有的人贪财，昧着良心干缺德的事；有的人辩解投敌，出卖朋友。哎，总之五花八门，是应有尽有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就拿这个杨玉人来说，这小伙子心地善良，是过去在贺锦斋手下做过连长，但现在什么形势？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贺龙啊，有那胆小的人躲都唯恐不及呀、啊，还敢往家里头招吗？这一旦叫官方知道了，掉头的罪名。但是杨玉人没怕这个，义字当先，能主动把这么多人，换句话说这么多危险人物请到家里头，又喝水又吃饭，是难能可贵呀、啊。这样的人也不多呀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来个串门的，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，正赶这个节骨眼推门进了屋。此人姓薛，叫薛天佩。这薛天佩啊，哪儿都好，就这嘴不怎么地。杨玉人挺烦他，但你又不能赶他出去。这人啊，还拿自己不当外人，没有眉眼高低。像那一看人家那屋来那么多客人，你转身就走就得了。没说嘛，拿他自己不当外人，拉了个凳子，他还自己就坐下了，二郎腿一架，把烟点上了。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后来他的眼光落到贺龙身上了，他就仔细打量。贺龙就问他：“你看什么呢？”“哎，我看你相貌不俗啊，这么些人当中，属您的相貌长得最出色。敢问一声，贵姓啊？”“
我姓王啊。”“
哈哈。”王掌柜，您在哪行发财？
我搞贸易的。
哦哦哦，那肯定是挣钱的老板了。那你想搞点什么贸易？
我们到湘西去买点茶叶，好赚俩钱花。
是是是，湘西产茶。不过现在世道这么乱，路上不太好走啊，王掌柜的。您还得多加谨慎呢，是不是？哎，
贺龙啊，就瞧不起他，也烦他。贺龙就问他：“你贵姓啊？”“
免贵姓薛呀、啊。我跟杨大兄弟，我们哥俩交情不错。
你在哪行发财？”“
哎呀，种地呗。我身无一技之长，土里刨食，靠天养活。”反正勉强混日子吧。
既然这样，你不想发财吗？
我做梦都想啊，但他想不着啊。
贺龙就说：“现在到处悬赏捉拿贺龙、贺锦斋等人，你打听打听，谁是贺龙，谁叫贺锦斋？你到官府一报告，你不就发了财了吗？是不是？”“
哎呀，别开玩笑了。那种损阴丧德的事儿，咱可不能干。就即使赚了那俩钱了，活着也不踏实。那边他缺德是不是？”“嘿嘿，姓薛的薛天佩坐了一会儿，一听这话不是滋味，自觉着没趣儿，也就站起来。好好，各位忙着，大兄弟，你忙着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走了。”
杨玉人把他送走，把门关上。吐了口吐沫，呸！
我不要脸，这长这腿真快，
怎么这个节骨眼他报上来？贺锦斋就问他，此人有没有危险性？
这难说呀，平时的时候点头哈腰都不错，在关键的时候谁知道了？
我看他眼睛贼溜溜的，对大家非常注意，尤其对总指挥上下打量了好几次。他认出来认不出来，我心里头可没底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贺龙说，这样咱要想多待一会儿，门上得加上岗哨，得提高警惕。
对，这宋仁杰呢，自从跟了贺龙的队伍什么也没干。宋仁杰一看，我得表现表现。
总指挥啊，我站岗放哨去，你们尽管在屋里头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我及时打招呼。
贺龙点了点头，
小心点啊。
哎，宋仁杰就出去了，大家照常在这坐着休息，连休息在这闲谈。单说这宋仁杰到了外头一看呢，这月亮还真亮，算计算计时间，哎呦，快15了。这月亮这东西15不圆16圆呢，怪不得这么亮呢，照得跟白天相似啊。哎，我得多加谨慎，头一回干活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。所以他站到必经之处，东张西望。时光流逝啊，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。宋仁杰正在张望的时候，一抬头呀，这谁？他就发现离着自己不远有两条黑影，鬼鬼祟祟的，高抬腿轻落足，正往这儿来。宋仁杰一想，报信儿去，也没看着什么，你报什么信儿？也许人家是本村的人呢。所以他就迟愣一下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两个人就到了近前了。这宋仁杰呀，真是没有经验，你不言语不就得了吗？他呀没控制住自己，就喊了一声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他这一嗓子把这俩人吓了一跳，当时就站住了。这时候宋仁杰才发现，这俩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呢，一个拎着镖梭，一个手里拿着大砍刀。宋仁杰是赤手空拳呢，他就发现这俩人拿刀动枪的绝非善类。他这一喊站住干什么的，这就告诉人家信儿了，你就是个站岗的，你就是个放哨的。拎刀那小伙子二话没说，抡刀便砍，完全出乎宋仁杰的意料之外。他一看刀砍下来了，慌忙之中他拨了脑袋往旁边一闪，不会武术，所以这一刀没躲利索，把他的耳朵血洗一块去，肩膀上划了个大口子，这下可不轻啊，把他疼得嗷的一声。正在这时，使标枪的那位过来，恶狠狠对准宋仁杰就是一枪，这枪扎得可厉害，在软肋这儿给扎上了，好悬没给扎个透膛啊。宋仁杰疼痛难忍，惨叫了一声，啊，扑通就摔在地上。正好他倒这个地儿啊，是一家住宅，本宅的妇女听见门口有人惨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女人胆子也挺大，开开门往外一看，发现一个主躺在他们家的门前，另外两个人各拿着刀枪。这女人呢，认为是土匪呢，就喊上了，来人呐，杀人啦！这么晚的天了，女人嗓子又尖，听出多远去？贺龙他们在屋里听的是非常清楚。贺龙噌把手枪就拽出来，不好，有情况。于是众人下地的下地，蹬鞋的蹬鞋，推门而出，全到了街上。但见那两个黑影一看出来一帮人，陌身就跑。因为不了解敌情，贺龙他们也没敢追，赶紧过来看宋仁杰。一看宋仁杰倒在血泊之中，
还哼哼，还没断气。贺龙把他抱到怀里头，仁杰，你怎么样？
哎呀，疼死我！我小命要保不住了。
哎呀，贺龙心说，不应该带着他，毫无经验，你说这是何苦呢？怎么办呢？肯定敌人知道我们在这儿。跑的这俩小子回去搬兵去了，时间一耽误，谁也走不了了。贺龙决定撤，马上离开这危险之地。杨玉仁就说：“总指挥啊，我不收留你们了，你们快走，这地方太危险。那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个你们放心，我和我爹都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实在不行了，脑袋掉了吧，那个疤呗，我还怕他们？你快走，快走！”贺龙没有办法，你不能顾及全面呢，只好命几个人轮流着背着这宋仁杰。宋仁杰这血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还往下淌着。贺龙他们离开这个地方，大踏步背起便走。走出去没有十分钟，就听见村子里头是枪声大作呀，啪啪啪啪啪啪！书中代言，怎么回事儿？坏事坏在那个姓薛的身上，薛天佩，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。他在贺龙众人面前听着话不顺耳，他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老杨家。哎呀，往前走着，心里就琢磨。这伙人不像买卖人，我看他们腰中鼓鼓囊囊的，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。我看着那枪碎头了，哎呀，他是不是赤匪呀？共产党啊！怪不他们问我呢，你怎么不去发财去呢？这话里头有话呀。他低头正想着往前溜达，准备回家睡觉，正好遇上两个巡逻的。都是团访局的，就是使刀和使猫缩的那位，正好走个樱桃胖，这小子想要表现表现，就把方才的所遭所遇跟这俩人说了。这俩团访局的狗腿子也想立立功，因此探头缩脑的想探看究竟，正好遇上了放哨的宋仁杰，这才发生了这些事儿。他俩陌生回去到团访队报告去了，团访队等再来了，老杨家的父子早跑了，扑空了，结果他们是鸣枪示警，在后头要捉拿所谓的赤匪，故此在枪声大作呀。单说贺龙他们就知道情况有变，背着商号宋仁杰是急急忙忙是奔西而行，这一路之上连跑在边，天似亮似不亮，后边枪声听不见了，回头看看没人追赶，大家这心才放下。哎呀，坐在石喇子上的大家在这喘喘气儿。贺龙不放心宋仁杰，赶紧命人把他背在眼前看了看，其实宋仁杰在这一路之上是几度昏厥，失血过多了，不过还有知觉。贺龙就问他，小宋啊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
完了完了，刚才啊我还做个梦，我说无福无寿的人，想跟着总指挥干点正经事儿，没想到命前福薄啊，受了伤了，还给你们找来累赘。总指挥啊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把我扔到这儿，你们赶紧走吧，为了我再把你们都牵扯进来，我死也闭不上眼。
你看他这么一说，别人更不忍心把他抛弃了，能干那种事吗？贺龙一晃头，别说了，现在我们手边没有药，给你包扎包扎，咱们还接茬往前走。哪有药布，就把这衣服里子撕下来，把伤口给包扎上，背着他照样走。 结果没走出去几十米远呢，对面又遇上俩人。这两个人呢，一看走路那个姿势就当过兵，岁数不大，身体挺棒。贺龙把枪就拽出来，因为现在也分不清谁是歹人，谁是好人，也分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，不能不提高警惕。其他的人把家伙事也拽出来，那两个人也看见了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别开枪啊！我们斗胆问一句，里边有没有贺龙贺总指挥呀？贺龙一看自己真出了名了，走到哪儿都有人提他的名字。贺龙还在乎这个？往前大跨一步，把胸脯一拍：“我就是贺龙啊！你们是谁？”哎呀，可找着您了！这俩人说到这儿，往前紧走两步，到了贺龙的近前，纳头便拜，就跪地就磕头。这下贺龙倒愣住了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可如此，不可如此，你们是谁呀？这俩人自我介绍，那个小的一指自己的鼻子，我姓苏啊，我叫苏子三。这位他一指那个高的，他是我表哥，叫卓南堂啊。我总指挥啊，你是想不起我们来了，我们祖籍也是桑植的人呢、啊。过去你砍盐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，我们还小呢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老人都参加过您领导的队伍。哦哦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哪知道啊，听见老乡说了，你们在前面不远杨家溪摊上事儿了，枪声大作，因此我们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接您来。你们头头是谁呀？就是团访局的总队长，叫徐晓彤啊。哦，贺龙一听放了心了，我正要找徐晓彤呢，他派人来接来了，这不是正好？好好好好，那你们头前带路，哎哎哎，快跟我们走。这会儿的地势是非常险要，可以说是一人当官万夫莫开呀。他们顺着山路高一脚浅一脚，转过多少山崖，眼前是一块盆地。这苏子三用手一指，到了，我们的总队部就在那儿，我们的团总就在那等候迎接呢，我到前头去打个招呼啊。苏子三撒脚先走了。贺龙他们继续前行，走了不到一里地，就见对面呢来了有100来号，为首的一个人翘首张望着，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徐矮子徐晓彤。一看徐晓彤发福了，比过去还胖，个儿显得更矮了一些。贺龙正发愣的时候，就见徐晓彤大步流星小跑到了贺龙近前，过来就磕头啊。总指挥，可见着您了，都把我想死了，迎接来迟，万望恕罪呀、啊。听说您到了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闹了半天果然是真的。贺龙双手相搀，小童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听说现在你发了，做了国民党的总团总是吗？哎呀，愧杀人也，愧杀人也，有些详情啊，等没事的时候我好好跟您唠扯唠扯。总结起来四个字是迫于无奈呀、啊，没有办法呀、啊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吧，这都是我手下的哥们儿，没有外卖，都是我的弟兄。贺龙众人呢、啊，这才放心，跟着徐晓彤下了山坡，进了村子，来到团访局的总部，还真挺气派，宽窄大院，门前挂着牌子，有人在这站着岗。一看见徐晓彤等人，赶紧举手敬礼。徐晓彤一挥手，紧跟着让贺龙大家进了院。 到了院里之后，徐小童就一皱眉，怎么这还有个商号啊？贺龙说，小童啊，别的你先不要着急，就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，也是咱自己的同志，身负重伤，失血过多，已经几度昏厥了，无论如何要把他抢救过来。
行行行行，去找郎中去。
是到了家一样，那块有人去请大夫，徐小童让大家坐下，洗脸漱口，掸扫尘土，然后吩咐厨下赶紧准备好吃喝。这好吃喝也快做好了，大夫来了，来俩。简短解说，一看这伤啊，大夫是紧皱眉呀。贺龙就问有没有生命危险，其实没伤到要害部位，不过失血太多，恐怕一会儿半会儿好不了啊，得好生静养。行行行行，贺龙是千恩万谢，转回头跟徐小童说，小童啊，见面就给你找麻烦，这是咱自家的兄弟，自己的哥们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你现在当务之急，能不能找个地儿叫他好好养伤，如果我们走，恐怕他跟着不能一路同行了，这事儿你就负责了，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。
行行行，您放心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到了我这儿不就到家了吗？
徐小童啪啪啪做了安排，把宋仁杰抬下去了，有专门人照顾，咱不必细说。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，这才倒开功夫问徐小童，小童啊，咱哥俩一分手多少年了？
哎呀，不短了，
八年头了。
是啊，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就八个年头了。
小童啊，我真都没想到你当了什么团总的总队长，
方才我没说吗？迫于形势啊。
我老大哥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不管到任何时候，我的良心我可没变，我从来没骚扰过老百姓，缺德的事儿我绝对不干呐。另外我跟您讲，我的心呢一直跟着您呢。我听说您在南昌搞暴动，甭提多高兴了，我想拉着队伍去投奔您去。后来又听说你们失败了，在潮汕打了败仗，队伍花了了，我非常失望。后来我又听说你被洋人给抓住了，哎呀，我这心顿时就揪起来了。今天难得的你我弟兄在此相见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